我们现在开始我们的第二讲，凤凰翱翔在欧洲。所以这个从16世纪开始在佛罗伦萨诞生的这个凤凰开始腾飞，开始离开亚平宁半岛，开始翱翔在欧洲大陆当中。所以文密里在欧洲北部的生活，他的脚步是基本上遍及了整个从中欧到英国到法国，非常的广泛。所以首先他在1542年到47年，他是在斯特拉斯堡这个城市，穿过了铁木山峦的 Vermili， 首先赶到的城市是苏黎世。因为他在意大利的时候大量的阅读了布林格的作品，所以苏黎世的牧师们首先接见了他，他与布林格开始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布林格就是这个蓝色背景的这个图片这个人。那布林格是当时瑞士教会最重要的属灵领袖，他的影响力甚至超过约翰加尔文。那很可惜的是，苏黎世教会当时并没有空缺的职位给 Vermili， 所以他不得不离开。他后来来到巴塞尔，在一个月之后，在42年的10月份 ，Vermili 收到了来自斯特拉斯堡的邀请函。当时斯特拉斯堡的主任牧师还记得是谁？叫做布塞尔，对不对？那布塞尔1542年，还记得布塞尔刚刚送走了约翰加尔文，约翰加尔文是42年重新回到日内瓦的，所以布塞尔刚送走了加尔文，于是就向 Vermili 抛出了橄榄枝，因为他缺人了，对吧？所以 Vermili 来到了斯拉斯堡学院开始教授圣经。所以布塞尔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所以下一次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需要聊一聊布塞尔。布塞尔是牵线红娘，是这个给各种其他改教家们造平台的这么一个人。所以布塞尔不仅成就了约翰加尔文，也成就了 Peter Maria Vermili。 很可惜的是， Vermili 与刚刚从斯拉斯堡离开回到日内瓦的加尔文擦肩而过。仅仅是几个月前， Vermili 还在意大利险恶的环境中被围困，害怕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但是现在他却置身于欧洲最彻底改革、最具学术氛围的城市之一。这里的教会不仅传扬纯正的福音，而且还改革了教会的行政敬拜仪式，当地的政府强力的支持改革事业，规范人民的生活。文密里在这里面是非常非常这个自由的，他在这里面教授旧约圣经，从哀歌、小先知书开始，然后开始讲解创世纪、出埃及记和利未记。他的学生在后期，在他死后回忆他的讲课的风格，他对比 Vermili 跟布塞尔讲课的风格，他说布塞尔有时会因为自己的知识太过丰富而天马行空，说的比较委婉，就是有点像 Horton 讲到的上课的感觉，而 Vermili 则井然有序、缜密而清晰，有点像文朱能讲到的风格呢。所以 Vermili 在这里也结婚，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来自 Mace 的一个修女，叫做 Catherine， 所有的改教家们的老婆都叫 Catherine。 他跟 Vermili 结婚了8年，但是没有孩子，而且他的第一任妻子 Catherine 是第一位被埋葬在牛津基督堂学院的女性。这是带领我们来到这个接下来他从47年开始进入到英国的时间。所以1547年4月，要知道斯拉斯堡是属于施马尔卡登联盟的一个城市。施马尔卡登联盟是干嘛的？还记得它是为了抵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一个军事联盟，所以是所有改革派路德宗的军事联盟，为了保护改革派城市不被查理五世军事压迫。但是路德是上一年1546年死去的，然后接下来紧接着查理五世的军队就碾压了施马尔卡登联盟，所以大败，施马尔卡登联盟的军队大败， 因此查理五世开始要强制这些路德派的 教会城市恢复罗马天主教，所以包括斯特拉斯堡。那所以这个时候布塞尔文米里就需要找一个出路，而他们的出路就是刚刚在遥远的英格兰登基的九岁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兹六世。所以1547年爱德华兹登基，他当时的大主教Thomas Cranmer 主张改革教会，因此他邀请 Vermilli 来到英国。所以这个小男孩就是爱德华兹六世，他右边的这位看起来很凶神恶煞的，对吧，就是这个 Cranmer 大主教。所以1548年1月 Vermilli 就来到了英国，并且被任命为亲选牛津大学的道学教授。在他是第一位担任这个职务的改革宗神学家，而他当时所取代的一个人也将会成为他接下来一生的死对头，是牛津原来的道学教授，他的名字叫做 Richard Smith， 我们会在后面会各位简单的提到他跟文米里之间的一些神学的辩论。那么文米里在牛津开始讲解的是保罗的哥林多书信。那当时在牛津依旧有许多的教授，许多的学生是坚定的罗马天主教徒，因此他们无法忍受文米里的改革思想，特别是文米里在圣餐这个教义上的教导。因此这场争议最终导致了1549年爆发的牛津圣餐辩论。在这个辩论的过程当中，你要知道文米里对于英国的改革运动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文米里离开意大利的时候，他不是空手走的，他是一个学者，所以他知道什么东西很重要，他带走了一卷非常珍贵罕见的文献，是君士坦丁教父 John Chrysostom 的《致修士凯撒利亚书》的手抄本。这卷书 这个手抄本极其的珍贵，在欧洲几乎已经没有任何的留下来的抄本了，而文米里带去英国的是可能现在整个全世界唯一的手抄本。而在这个手抄本当中提到了 Chrysostom 提到了这样的概念，那就是邪恶之人无法吃基督的身体和血。那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饼跟杯并没有从本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如果饼跟杯在祝圣之后真的从本质上变成了基督的身体和血的话，那么不论是谁吃它都是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 Chrysostom 说邪恶之人无法吃基督的身体和血，这就是直接反对罗马天主教的话之说的最强烈的证据，是从初代的第五第六世纪的最重要的教父来的，从东方的教父来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个手抄本，文米里把这个手抄本给了 Cranmer， 说你去看，这是 John Chrysostom 写的，对吧，在公元对吧500多年写的这样的话，直接改变了 Cranmer 对圣餐的理解。所以 Cranmer 的圣餐观是受到文米里深刻的影响，他很快改变了。其实当时 Cranmer 已经从罗马天主教开始慢慢过渡到路德宗的理解，但是文米里的这份珍贵的文献直接导致了 Cranmer 的立场进入到了改革宗的立场。那1548年圣餐的辩论进入到了国会，所以 Cranmer 开始要把这个教义开始通过正常当时英国的政治程序把它变成英国教会的官方的立场。那他需要走一个程序，那这个程序就是需要到国会进行讨论，上议院下议院要通过然后国王签字，然后这成为英国教会的正式的官方的教义。 那你可以想象，上议院是这些当地的天主教的领主们，他们会怎么样呢？他们当然非常讨厌这个教义，对吧？所以他们否决了 Cranmer 的改革圣餐草案。但是在下议院，这份草案通过了。而接下来这个，对吧？你就看到这个英国的政治博弈跟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所以国王和摄政王开始加大力度，所以借着爱德华兹国王的这个加压，下议院通过了之后，加上国王的要求，上议院通不通过都无所谓了。所以最后在法案以微小的优势通过，法案要求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的教会统一使用 Cranmer 所写作的1549年的公导书作为唯一合法的敬拜形式。虽然这个法案引起了天主教的这些主教们的强烈的反对，但是依旧实行下去。所以 Vermilli 在讲解哥林多前书的过程当中，继续在牛津大学里面抨击华智说公开的捍卫改革宗圣餐观，这引起了极大的骚动甚至对 Vermilli 个人的人身安全受到了威胁。其中对 Vermilli 发起挑战的就是他所顶替教授席位的这个 Richard Smith， 他要求公开跟 Vermilli 进行学术辩论。Vermilli 正面的回应了，但是说要求获得国王的批准，并且以正式的学术辩论和有仲裁者在场的情况下有序的进行。所以国王这个消息就传到国王那儿了，然后国王就派了钦差大臣来到牛津来主持这场神学辩论。而就在钦差大臣到了牛津之后，他们发现 Richard Smith 不见了，他跑路了他跑到了荷兰在那边开始在另外一个天主教大学里面教课。所以取代Smith 是三名主教神学家来对战一个 Vermilli， 这有点三英战 Vermilli 的感觉整个辩论为期四天，有四位钦差大臣作为公证员他们的公证是要求 Vermilli 在书写的辩论记录和口头实际辩论的内容相符，是让 Vermilli 去签字来证明这是实际他辩论的内容最后在辩论结束的时候，当时牛津大学的校长 Richard Cox 他发言总结说，赞扬 Vermilli， 因为 Vermilli 的名字是有两个名字，他叫 Peter Martyr Vermilli， 他说 Peter 你被配称为是 Peter 彼得，因为你立场坚定， Pietro 的意思就是石头的意思，很坚固的意思，因为你立场坚定， Martyr你配称为 martyr， 因为你为真理做见证。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辩论的结果之下Vermilli 继续在牛津正常的教课，但是罗马天主教的神学家们会继续批判 Vermilli， 说他以邪恶狡猾的方式辩论在这里面我就不去过多的去再去探讨这个圣餐辩论的内容。其实很遗憾的是如果我们想要去介绍 Peter Martyr Vermilli 对整个宗教改革的贡献，那么圣餐是他最核心的贡献，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在这里简单略微的提一下，所以我在下午的神学的教义要点的讨论当中，我把这个圣餐的他的圣餐观把它砍掉了，对吧？是因为我们没有时间去看我主要探讨他的称义观跟预定论的教义但是我们需要继续往前走。接下来 Vermilli 他出版了圣餐辩论跟圣餐论这两部作品，那他陷入到另外一场争议，那就是叫做服饰之争，对吧？就是教会的圣职人员他们到底穿什么衣服这场辩论是到后期的伊丽莎白一世期间会变得更加的剧烈，但是已经在爱德华兹时代开始了当时英国有一个改教家，他的名字叫做 John Hooper， 他当时有对传统的主教服饰有着强烈的反感和排斥，他拒绝穿这个当时英国的这个传统的服饰，甚至他在案例仪式上也坚持不穿，他称这些礼服是罗马教会的破布。那当时在英国有一个人支持他，对吧？在这个人的名字叫做 John Knox， 他是苏格兰的，他是一个苏格兰人，当时他在英格兰的教廷里面有参与服事。但是Cramer 对 Hooper 的这种顽固的态度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 Cramer 是一个，他说我们是需要改革，但是你不要太走得太快，走得太极端，对吧？好像一瞬间就要把什么东西都改了，对吧？有些东西是不是原则性的问题，你可以慢慢来。所以他就请 Vermilli 去说服 Hooper， 他说不论你个人的偏好如何，这个圣服本身在神学上并没有任何的重要的意义。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些辩论当中，这 Vermilli 是 Cramer 的这个左膀右臂， Vermilli 的神学，他的素养，他的这种说服力是 Cramer 所非常需要的，他可以去帮助 Cramer 解决很多的问题。因此在 Cramer 的信任之下， Vermilli 很快成为英国教会的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开始参与更多重要的改革工作，他参与撰写新的英国教会法，建立整个英国教会的治理结构。那我们之前谈到过约翰加尔文制定日内瓦教会的章程，对吧？那这个相比于加尔文制定的日内瓦教会章程， Vermilli 所参与的英国教会法的改革是浩大几十倍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对吧？因为加尔文只是负责一个城邦的教会，可能有个几间的教堂这样子，可能神职人员大概能有个十位二十位这样子，负责的人口可能10000多人左右，但是Vermilli 所要负责的是整个英格兰王国的教会的改革，成千上万的教堂，他要处理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英国的教会法的传统，罗马正典法的传统，所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那今天在大英博物馆里面存放着一份 Cramer 和 Vermilli 亲自写作的1552年的教会正典法。 Vermilli 表示教会要有序的运作，那么教会就必须指定相关的章程制度来规范教会运作的纪律跟制度，就好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一样，对吧？我们教会也有教会章程，其中规范了教会相关的事务，比如说牧师的责任和范畴，对吧？长老是什么责任，执事什么责任，教会的会议该怎么样进行，公共敬拜应该做什么，唱哪些诗，怎么执行圣礼，教会如果有人犯罪了怎么执行教会惩戒等等，对吧？文明里说这些东西，对吧？圣经没有一个字给你写下来应该怎么做，因此上帝给教会这样的权柄跟责任来制定相应的规范，所以他除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就是教会的法规。然后接下来他还帮助制定了英格教会的公导书，对吧？如果你们熟悉这个，你去什么英国什么西敏寺大教堂，对吧？就他们用的叫做公导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而他所帮助编辑的是1552年版本的公导书，是最符合改革宗神学的公导书。所以他公导书是干嘛的呢？公导书是规范教会礼仪的，这个敬拜仪式到底怎么弄，对吧？比如说到了圣诞节，对吧？我们应该怎么祷告，用哪些祷告文，然后教会的仪式先做什么，对吧？第一个怎么呼召，怎么阅读上帝的律法，怎么讲到的顺序到底是什么样的，对吧？所以这是公导书所做的工作。所以从修订公导书开始，他开始改革了英国教会的礼仪。所以毫不夸张的说， Vermilli 是塑造整个英国改革运动，包括安利甘宗我们所说的圣公会，包括英格兰长老会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神学家之一。这里面值得一提的，接下来他在英国的这个改革运动如火如荼的进行，但是很不幸1553年当时爱德华兹不幸的早逝，这学者们认为很可能是这个天主教一方进行的毒害等等，但是没有历史上的正确的定论。血腥玛丽登台，而 Vermilli 将会面对被驱逐出境。而在血腥玛丽登台之后，他的老朋友，对吧，这个血腥玛丽在右下角，长得，对吧，当然画的也是血腥玛丽，很血腥的。然后他的右边是他的老朋友波尔主教。波尔主教当血腥玛丽登台之后回归英国，不顾老朋友的这个友情，波尔主教把埋在牛津的这个 Vermilli 的妻子的坟墓给挖出来，扔到粪坑里。对，所以这就是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的。那回到欧洲大陆，所以 Vermilli 的回归的第一站依旧是斯特拉斯堡。1553年10月份，他回到了斯特拉斯堡。但此时的斯特拉斯堡所面对的问题，并不是罗马天主教，而是路德宗的强硬派，有的时候我们称之为叫做 Gnesio Lutheran。这些 Gnesio Lutheran， 他们要求完全排斥改革宗的圣餐观，任何有怀疑倾向于慈运礼和 Ocolampadius 的圣餐的观点都会受到谴责。还记得，如果你们熟悉宗教改革历史，1529年在马尔堡对谈的时候，萨克森的路德博士对瑞士人的谴责，对慈运礼说：“你与我不是出于一灵。”而当时的斯特拉斯堡在布塞尔的带领之下，是比较摇摆的。一方面，布塞尔和瑞士人同样认为基督并没有以肉体的形式在圣餐里被领受，但另外一方面，布塞尔和维滕堡人达成了1536年的维滕堡协同条款，承认基督真实的被领受 ，truly received， 就是你在领受圣餐的时候，基督是被 truly received， 真实的领受。所以在这个时候，斯拉斯堡就变成了一个中间地带。瑞士人认为布塞尔，也就是斯特拉斯堡，太接近于维滕堡，于是加尔文·法莱尔 Verrett 就写作了一份关于圣餐的信条。那在路德宗内部，当路德死后，莫兰顿又开始偏向于改革宗的圣餐观，所以在路德宗内部形成了莫兰顿派跟真路德派，或者叫路德宗强硬派。所以路德宗强硬派坚持同在说的理论，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和宝血虽然没有从本质上变成面包跟酒虽然没有从本质上变成基督的身体和血，但是基督的人性真实的临在在圣餐里面，因为基督的人性在复活之后获得了一部分的神性的特性，开始变得无处不在了。这是路德宗同志说，叫同在说。所以基督的人性就在那个面包里头，你吃的时候，吃面包的时候，就把基督人性顺便吃进去了。那在50年代斯特拉斯堡，这种路德派的强硬派开始抬头，所以他们知道Vermilli 在牛津辩论的时候他的观点是什么，所以当 Vermilli 来到斯特拉斯堡的时候，强硬派路德宗就要求他签署路德宗的信条。那 Vermilli 同意签署奥格斯堡信条，因为奥格斯堡信条在1540年被莫兰顿亲自改了，所以莫兰顿在1540年那款奥格斯堡信条里面的 圣餐官是比较贴近改革宗的，但是他拒绝签署维滕堡协同条款。他宣称这份协同条款当中对圣餐的阐述有悖他的良心。但是因为 Vermilli 是 Vermilli 啊，所以这些路德宗的人也拿他没什么办法，因为他非常的德高望重，所以他们就说，那好吧，那你就继续在斯拉斯堡教课，但是我们会不断的骚扰你。所以在斯拉斯堡，他虽然可以继续的授课，但是面对日益增加的压力，他也感到非常的不适。所以最终在1556年，他收到了好朋友布林格的邀请，前往苏黎世。他立刻抓住了这个机会，与其他的一些朋友前往了苏黎世。但是不幸的是，我所研究的 Zanke 又被他抛弃了。Zanke 起初在卢卡被他抛弃过一次，就是 Zanke 又在斯拉斯堡又被他抛弃一次。所以 Zanke 代替了 Vermilli 在斯拉斯堡继续跟 Marbeck 进行辩论的。这个是其他的故事，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讲。所以56年 Vermilli 来到了苏黎世，这是他度过余生的最后一座城市。他在这里获得了热情的接待，他在这里又一次结婚，娶了另外一位意大利的女子，名字叫做 Catalina， 对吧？也是 Catherine， 只不过是意大利版本的。在苏黎世，很不幸的是，在他晚年又一次陷入到了新的教义的争端，这一次是关于预定论。尽管 Vermilli 跟布林格关系非常的要好，他们二人在圣餐的观点上高度一致，但二人在预定论的解读上并不是完全的相同。布林格非常的强调要避免宣讲双重预定，虽然他承认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得救的人，但是他说上帝并没有主动的遗弃没有得救的人。而 Vermilli 跟加尔文一样是双重预定论者，他的一些阐述让瑞士人感到有些不安，而他陷入到了一场辩论，是与当地的一个教授名字叫做 Bibliander 进行的辩论。 Bibliander 极力的反对 Vermilli 的双重预定的教义，甚至向 Vermilli 发出了决斗的挑战。然后发现这个当时的人也这神学观点不一致都是要玩命的，他说要用双刃斧进行决斗。这个 Bibliander 比 Vermilli 年轻10岁，这不得不让人怀疑有点欺负老人的意思。但是最后他们没有决斗，而 Bibliander 在辩论的过程当中，他自己的观点浮出水面。他是一个条件拣选论者，他认为上帝只会预定那些他预见会相信的人。所以 Bibliander 的观点不仅仅与 Vermilli 不一致，他的观点也与布林格不一致，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被苏黎世教会驱逐出境，最后没有通过决斗来结束这场辩论。那在苏黎世的最后的日子里，Vermilli 的脚踪如今已经踏过了，你们可以咱们大家可以算一算 Vermilli 去过多少地方。 Vermilli 可以踏过了整个意大利大部分的地区，然后他来过瑞士，他在英国改革过，他也在斯拉斯堡，当时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域。那他在晚年临死之前一年，他不得不他还要再去一个新的国家，那就是法国。1561年，维米里参加法国宗教改革的重大会议，叫做普瓦西对谈。那这场对谈是为了促成法国内部的罗马天主教跟新教之间的和解。当时法国为什么维米里要去呢？因为当时法国掌权的人是这个法国国王他妈，王太后。这个王太后呢是一个意大利人，而且跟 Vermilli 是老乡，对吧？这个王太后是美第奇家族的人，都是佛罗伦萨人，所以他跟 Vermilli 是有这样一个老乡的关系。如今垂帘听政的 Catalina di Medici 王太后，她非常厌恶当时总想插足法国事务的教皇，是吧？教皇总喜欢跟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搞一搞，跟法国的政治搞一搞，对吧？所以这个卡特琳娜这个王太后就很讨厌教皇，所以她决定自己来召开法国教会的会议。当时会议上有6名法国的红衣主教和38名主教，另外有2名教皇派来的使者，而代表宗教改革一方的是 Theodore Beza， 就是在日内瓦的神学家 Beza 和 Vermilli。 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同样的双方僵持不下的教义依旧是圣餐的教义，基督在圣餐里面临在到底是怎么样临在的。最终这场普瓦西对谈无疾而终，法国随后陷入了数十年的宗教战争。在离开法国之前， Vermilli 拜访了当时法国的改革派领袖孔代亲王，并且有机会与王太后面对面的交谈。他对王太后跟法兰西王国发出最美好的祝福，并且为那些正在法国受逼迫的改革派教会求情。他对王太后说，尽管有一些激进的改革者们占领了教堂，但是当国王命令他们把教堂重新离开这些教堂的时候，他们顺服了国王的命令。因此他祈求王太后不要把一些粗鲁之人的仓促之举归咎给宗教改革所传讲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王太后向 Vermilli 表达感激，他保证在法国会为他提供绝对的人身安全。最后 Vermilli 拖着疲惫和病重的身体，在孔代亲王的护卫队的陪同之下，平安地返回了苏黎世。所以回到苏黎世之后，第二年 Vermilli 就生病了。在1562年11月， Vermilli 开始感到有所不适，他已经无法登上讲台讲课，他开始咳嗽不止，这可能是牧师的一个这个职业病，是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身体无法支撑，开始拟定他的遗嘱。11月11日，他有许多的好友来探望他，布林格跟其他的牧师朋友守在他的床头陪他过夜。在他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他用坚定清晰的声音宣告了他的信仰。他承认在他生命当中，他的拯救全然只是单单在基督里，唯有基督是他的救主。他最后说，这就是我的信仰，我会在其中死去，但愿上帝摧毁那一切引诱人偏离这教义的人。1562年11月12日上午10点， Vermilli 在苏黎世意大利人教会的牧师跟长老们的陪同之下，在布林格和其他好友的面前安详地死去。布林格亲自用手合上了他的眼睛，接下来他被葬在苏黎世大教堂下面，而他的继任者希姆勒在教堂在葬礼上发表了悼词，整个欧洲宗教改革的领袖们向他缅怀。因此这位佛罗伦萨的疯狂把福音的种子撒遍了整个欧洲大陆。 Vermilli 的朋友们和学生们仍然在接下来数百年的日子里，在瑞士、德国、法国、荷兰、英格兰等新教教会当中继续继承着他的神学遗产。他的著作在几十年间的时间里面甚至超越了约翰·加尔文的影响。所以这就是从佛罗伦萨诞生的凤凰最后逝于这个苏黎世。所以这是我们第二讲的内容。